慈爱的天父，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的子民，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你告诉我们说，你要行走在我们中间，要做我们的神。神啊，我们恳切期盼遇见你，我们渴慕你大能的同在。大家请。
我们的神啊，我们要跟随你，引领我们出黑暗入光明，使我们行走在主的荣光里。求你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赐给我们一个信心，让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永不动摇。
大家请起立。让我们站立在圣坛前，用我们的心灵歌唱赞美我们的救主。你真伟大，何等伟大！
感谢神赐路旁玫瑰，感谢神玫瑰有刺。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诗歌，感谢神。
感谢神。
感谢神，我甘我愿。
感谢神赐我安宁，谢神高高牧阴云，感谢神为垂垂听，感谢神我曾经风暴，感谢神丰富供应，感谢神神赐家庭温暖，感谢神有盼望，感谢神赐喜乐忧愁，感谢神赐天平安，感谢神赐明天盼望，感谢神一起站立着来向神祈求，向神祷告。慈爱的天父，三位一体的神，今天是主日，是敬拜你的日子，让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来敬拜你，来赞美你，你配得称颂，更配得赞美。你赐我们生命，赐我们力量，让我们在你的国度里得享从天而来的爱和恩典，使我们的心全然的归向你。主啊，求你在我们心里作王，让我们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顺服你的旨意。你是我们的生命的主，我们的心尊你为大。无论我们在顺境中还是在逆境中，你都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求主保守我们跟随的心，因为人一生的果效在于心里，由心发出。主啊，今天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你，我们也用心灵和诚实专心地等候你，因为我们的盼望从你那里而来。让我们眼目盯近在你的身上，使我们有一颗永恒跟随你的心，永不偏离。求圣灵充充满满地运行在这里，让讲到的和听到的都被义灵所感动。主啊，就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来宣读，宣告《使徒行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站在全人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灵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大家请坐。
感谢主，请弟兄姊妹们打开圣经，翻到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15章21到39节。马太福音15章21到39节，大家都翻到了吗？好的，那我们就以起音的方式，我读一节，弟兄姊妹们读一节。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
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
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进前来求他说： 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
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
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
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
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
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
耶稣离开那地方，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就上山坐下。
有许多人到他那里，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和好些别的病人，都放在他脚前，他就治好了他们。
甚至众人都稀奇，因为看见哑巴说话，残疾的痊愈，瘸子行走，瞎子看见，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
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3天，也没有吃的，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饿他。
门徒说，我们在这野地哪里有这么多的饼叫这许多人吃饱呢？
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有7个，还有几条小鱼。
他就吩咐众人坐在地上，
拿着这7个饼和几条鱼，注谢了，掰来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
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装满了7个筐子。
这人除了妇女孩子，共有4000。
耶稣叫众人散去，就上船来到马加丹的境界。感谢主，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周爱姐，她证道的题目是她是眷顾世人的救主。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
平安。
哦，真的很感恩看到大家的代祷事项哈，看到你们在国庆节期间准备在本地传福音，真的是好感恩，感谢主，在不论怎样艰难的时候，都让我们心系他的大使命。我们来向主献上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个炎炎的夏日，你召聚我们，按照我们的约定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是在沙漠的阴凉地，你是我们的磐石和高台。主啊，我们在你的翅膀的荫下总是寻得保护和安慰。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此时此刻我们奉献给你的时间里，我们能够关上向世界的门，向你完全的打开。主啊，求你的话语今天就在这里掰开来喂养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的灵感动我们。感谢主，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你们知不知道在世上人们是怎么看我们的？可能有人没想过这个问题哈。大家有没有觉得，其实很多人把我们基督教的信仰认为是一种边缘群体的信仰？也就是说，人们通常会认为只有那些生重病的、有困苦、需要的、失败的，人生失败的人才需要去拜耶稣。换一句话说，也就是说只有那些人才会去信这个上帝。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曾经被这样的一种偏见伤害过？我才有啊。那么我们在这样的成见之下，我们是不是应该郁闷呢？我们能不能够不被这些偏见所摇动呢？ 我们来看圣经。其实，当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很明显的发现，我们的主在世上的时候，他就一直处于世人的诋毁、藐视之中。不过有什么关系呢？2000年来，有无数的忠心的跟随者，在依然的走着他曾走过的脚中。这就是神，这才是上帝的荣耀。随着马太福音的记载啊，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其实从圣经的记载中间就可以看出，针对耶稣的攻击越来越强烈，所围绕的主要的问题是，你到底是谁？耶稣，你到底是谁？所以在这一章的前半部分，有一些犹太的法利赛人，犹太教的法利赛人，也就是高层哈，他们专门的从耶路撒冷跑来找耶稣，为的就是责备他，为的就是挑战他。在他们看来，如果你声称你是从神来的，那么你的一言一行肯定是要严格的与神自己的律法相符。所以耶稣就这些事和他们有了一些辩论。要知道，在耶稣的那个时代，在耶稣所工作的那个地区，普遍存在的是贫穷、疾病、社会不公。当这些事情在世界上的时候，远远的比在律法上的争论，那个矛盾是更突出的。可是这些犹太教的上层人士呢，他们却总是高高在上的谈论律法，不在乎穷人。原本神圣洁的律法是为了医治和释放，但是在他们的手里却变成了加在百姓身上的另一种枷锁。他们甚至企图使用律法来干扰耶稣的工作。在马太福音15章21-39节，就是这一段的经文，是紧接着在这件事之后的。因为这样的一个争论哈，耶稣带领门徒开始离开那个地方，向外邦人居住的地方而去。从经文的路线图，我们知道耶稣带领的门徒先向北，往黎巴嫩的方向，到了黎巴嫩的南部之后，绕过黑门山，再回到加利利的海边，是这样的一个路线。那么就是在他去推罗和西顿的路上，有一个迦南的妇人来找耶稣，来求他，求他什么呢？求他医治他的女儿，因为他的女儿被鬼附得很苦。这个故事也记载在马可福音7章的相应经文。从那部分的经文，我们也可以获得一些其他的关于这件事的信息。这个妇女可以说是无路可走，因为她的女儿天天的痛苦，时时刻刻的折磨着她。他一定是想尽了办法，可是大家都知道，被鬼附这种病是药不可以治的，是医生无能为力的。他没有办法把他的女儿从魔鬼的手里夺过来，他一定曾经四处的打听，所以他就听说了拿撒勒出了一位可以医病赶鬼的耶稣。他甚至听说那个人，有人说他就是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弥赛亚。他愿意相信这件事，他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因为如果那样，他的女儿就有救了。所以当他一听人们说耶稣来了，耶稣就来到他们的附近，他就快快地跑去找耶稣。所以从圣经的记载中，你会发现他是第一个求医治得应允的人。在马可福音的相应经文，马可福音7章25-26节这样说： 当下有一个妇人，她的小女儿被巫鬼附着，听见耶稣的事儿，就来伏伏在他脚前。这妇人是希利尼人，属叙利腓尼族、腓尼基族。她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她的女儿。这是马可福音的记载，但是马太福音的记载却偏重于这个妇人和耶稣之间的对话。大家看这些对话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熟悉马太福音的弟兄姐妹，看这段话的时候有没有感到一种诧异？诧异在哪儿呢？诧异在和以前别人求医治的场景不同，耶稣不但没有直接答应他的要求，而且表现得十分冷淡。这是不是和我们心里的耶稣不一样啊？那是为什么呢？要明白为什么，我们就要回到当时的社会场景和历史场景。当时的实际场景是什么？我们首先来看这个求耶稣的人，他是谁？他是一个外邦人，他生活在外邦的地方，也就是说他的信仰原本和上帝无关。所以这样的人对犹太人来说是不洁净的，他是个妇女，在犹太人来说男女要有严格的界限。如此看来，我们就能明白，也许耶稣表现的一言不答反而是符合犹太人的礼仪的。举个例子来说，假如我们教会啊派一家啊一个家庭去到穆斯林地区，比如说伊朗啊比较严格的穆斯林地区去传福音哈，啊比如说这个派圣龙一家去哈，那么圣龙到了那里，在公开场合是和一个穆斯林的妇女交谈好呢，还是不攀谈更合理？不攀谈更合理，不攀谈更合乎礼仪。我们再看当时的历史背景，这一部分的经文在十五章，那么十五章的开头和十六章的开头分别记录了两件事，就是两次啊，犹太教的宗教领袖公开的、主动的来挑战耶稣，来质疑他。所以我们刚才读的这一部分的经文正好在这两件事中间。我们可以想象，正是因为这些宗教领袖的这样的不断的去干扰和责难耶稣，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耶稣是在一种充满张力的气氛中间行了这一组的神迹，而且这一组的三组的神迹其实是在外邦人中间行的，都是在外邦人中间行的。要知道耶稣是犹太人，是拉比，而且是一个公众人物，因为现在耶稣到哪儿去都会有人前呼后拥，是不是？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耶稣的一言一行都被暴露在公众的面前，这意味着那些找机会抓他把柄的人就很容易抓住他的把柄。你想想看哈，就在之前啊，犹太的这些法利赛人责备耶稣什么？责备耶稣说你的门徒吃饭之前不洗手，这件事情其实是极容易被忽略的事情，他们竟然能够抓到。像我们教会哈，现在每个主日我们中午都会有很多的人留下来一起吃饭，有些人是基本每个星期都固定留下来的，我们每次都会在一块儿吃饭。但是说实话，你要问我那些谁家的孩子吃饭之前有没有洗手，我不知道。就算他每次和我一起吃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不容易被注意，除非你刻意的去 注意去鸡蛋里面挑骨头。耶稣知不知道他生出这样的经历？他知道，因为他虽然在肉体之中，他是神，他是奥秘智慧，他知道此时他不能够贸然的让这些人抓住把柄，因为在之后他还有许多的事情要去完成，所以他必须有智慧的处理这件事情。但是这不等于说他就畏手畏脚，他要做的事情他一定会做，只是他要做的有理有据。他是掌管局面的上帝。我们来看这一部分经文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哈，大家如果有经文的时候，我们来看哈，从23节，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上掉下来的渣。”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说的，给你成全了吧。”这对话大家不觉得很有意思呢？很有意思。我想请问大家，你看了这一段的叙述，你觉得耶稣是从什么时候决定要救这个迦南妇人的女儿？什么时候？我觉得是从一开始，耶稣就已经决定他要救这个妇人的女儿，只是他没有立刻答应，而是采取了一种延迟满足的方式。有道理吗？有依据吗？民数记23章19节说：“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耶稣是谁？耶稣是神，所以他不会做那些出尔反尔的事，他不会一会儿拒绝，一会儿又被说服答应，这根本就不可能。他一开始就决定了，只是门徒们以为耶稣表示拒绝，但是奇妙的是，耶稣对这个妇人的信心很有信心，他知道这个妇人，他真的相信耶稣就是那位被称为大卫的子孙的救主。所以你看他们两个人的一问一答的对话很有意思，虽然耶稣说出来的话足以令一个人感到不适，如果你去求耶稣，耶稣这样跟你说话，就算他说的那个狗不是那个野狗，是宠物狗，人被形容成狗，你觉得舒服吗？但是很奇妙的是，这个妇人竟然能够始终心平气和地接受和耐心地等待。想过为什么吗？这个妇人的信心使他把他的指望建立在耶稣的所事上。耶稣是谁？他知道耶稣是一位眷顾世人的神，仅仅因此他可以等待。所以你看整个这件事，耶稣所做的并没有打击到这个妇人的信心，而是进一步坚固了他的信心。你知道吗？在圣经的所有福音书的记载里面，只有两个人曾经被耶稣公开的称赞大有信心，其中一个就是这个迦南的妇人，另外一个是那个替仆人代求的百夫长，两个人 全都是外邦人，而这两次都是求医治的神迹，而这两次耶稣都行了远距离医治的神迹，也就是说病人根本不在他跟前，他根本没有看到过病人，可是这两个人都因代求得了医治。所以我们看这一段话的时候，我们才觉得耶稣和妇人的对话似乎毫无道理，但是似乎又那么顺理成章，因为主认识他的羊，他的羊也听他的声音。这个外邦的妇人是主的羊，这个妇女来求主的怜悯，她得到了，她得到了主的怜悯，并且她也得到了这位怜悯人的主。有依据吗？我们看28节的经文，在整个故事的最后，其实有一个插入语，就是从那以后，他的女儿就好了。要知道，马太是耶稣的12门徒之一，他一直跟着耶稣，但是在当时，这个妇人并没有带他被鬼附的女儿在他身边，也就是说，是否医治了，他们没有看见。那他怎么知道结果的？有人向他做了见证，这个人最有可能就是这个妇人，在之后仍然为主在他身上所做的做了见证。从经文中间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门徒们没有明白这件事，因为他们都是犹太人，作为犹太人，他们认为外邦人就这么轻易就得到救恩了吗？他们难以相信。所以耶稣也要通过这件事来改变他们的观念。耶稣先是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没错，因为耶稣是犹太人，所以救恩首先透过耶稣临到犹太人。但是这恩典临到犹太人，是不是因为他们有亚伯拉罕的血统？不是。是不是因为他们有律法和他们的遗传？也不是。耶稣明明地告诉他们，是因为上帝出于怜悯，差遣了耶稣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中间去，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所以同样的，救恩也是一样的，透过耶稣领导外邦人，和以色列人没有区别，只是顺序上先是犹太后是外邦。因为你看耶稣说完这个话，接下来他所做的事情呢，就是用神迹表达了神对外邦人的怜悯，是不是这样？他说是这样说，但是他下面做的呢，他一样医治和怜悯外邦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从血统上来说，我们是不是外邦人？我们其实也是啊，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不是，其实我们更是哈，我们也是外邦人。如果耶稣只拯救犹太人，那我们今天还没有得救。耶稣在当时以他的实际的行动告诉我们，用经上这些故事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人会因为肉体的局限，不论是民族、国籍、种族、文化，不会因为这些事而被排除在救恩之外。而那些被有些人高举的模式、架构、制度也和救恩无关。唯有什么？唯有信心。唯有信心使人和主的救恩相关联。所以耶稣称赞的是这迦南妇人的信心。唯有信心 能使人和主的救恩相关联。神是以色列的神，是中国人的神，是地上任何所有种群的神，而且他是万族唯一的救主和盼望。耶稣基督，他已经借着十字架打破了人与神之间的隔绝，他也同时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隔绝。所以今天我们有理由说，任何族群都可以凭耶稣的名来这乐河取水。我们也有这个依据说，任何基督徒已经得了权柄，可以跨过任何的藩篱，去那些需要上帝怜悯的人中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不论是远处的还是近处的。耶稣他说，他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紧接着他也拯救了外邦迷失的羊。到底还有哪些人是迷失的羊呢？有多少迷失的羊呢？我们来看29到31节的经文。在这件事之后有个短暂的停歇。29节说，耶稣离开那地方，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就上山坐下。多么岁月静好的画面。耶稣和门徒在身体上可能都是疲惫了，因为他们都是在步行，所以他们来到这个风景优美的地方要放松一下身心。可是我们知道，这岁月静好很快的就被人间苦难打破了。周围有许许多多的人，可能是听说了耶稣行在那个迦南妇人的女儿身上的事情，他们就受到了鼓励，他们就把所有的病人，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有各样病的人，抓紧了机会带到了耶稣的面前。我们想象一下那个场景，有很多的人搀扶着或者抬着病人拥到耶稣的身边，太多的苦难被带到耶稣的面前，你能想象吗？耶稣的脚前躺满了人，不断地发出哀求或者呻吟的声音，那是怎样的场景？我是在医院工作的，我见过那种在流感大爆发和疫情大爆发的时候，在门诊里里外外黑压压的人群，那种给人带来的压迫感，因为需要太大了，但是人力却有限。耶稣当时面临的场景比这还要严重，因为有源源不断的人抬着病人过来，可是医生只有一个。还记得吗？就在这之前，耶稣还在和那个妇人探讨，有饼是应该先给儿女吃呢，还是给小狗吃？啊，好像饼不够，只能满足其中一方，不能同时让儿女和小狗满足一样好。而此刻呢？无数的人，远远比那个妇人要求的多，无数的要求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今天可能理解不了当时的场景，因为今天我们如果我咳嗽了感冒了，很多人就是打开抽屉拿出药拿点水喝下去结束了，很简单，是不是哈？如果我们饿了拿出手机啪啪啪一点，好，外卖就在路上，很容易哈。可是耶稣当时面对的那些人，今天还有这些人吗？今天还有一些人 是耶稣眼中看的迷失的羊吗？还有吗？有，我们都深深知道有。你去看各个大医院抢救室门口，那些含着泪水的家属，你去看在你的身边有一些人经历了投资惨败，你去看那些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还有那些渐渐失去笑容的孩子，孤独失落的老人，有些人被欺骗、背叛、压迫，深深的伤害。你打开电视，你去看新闻，你知道有许多的人在战乱、饥荒、贫穷之中。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仍然是罪恶盘踞的世界。这个世界没有比耶稣当时的世界好到哪里去，到处都是困苦流离的人。那么今天不是不再有人需要耶稣了，而是更严重，有太多的人在他们痛苦的时候不知道可以去找耶稣。在这一段的经文中间，耶稣面对海量的工作，他可不可以说一些安慰的话？就这样，他可不可以安排别人去帮助这些人？因为他还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我们知道耶稣他们不是到这边来度假的，他是路过，是不是？他还有很多的事情。而且就像他自己说的，拯救这些外邦人并不是他现阶段的主要工作，而且他深知道他在世上的时间不多了。所以我可以说耶稣有无数的理由尽快离开，但是他停了下来。因为什么？因为他是怜悯人的上帝，他是眷顾世人的神。对于神来说，没有什么时候是不适合去怜悯的。他的爱也从来没有地域、种族甚至时间的限定。虽然只有他一个医生，但是他医治了所有来到他面前求医的人，这才是以色列的神，是万民的救主。有很多人不信，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有很多人不信，说不可能。啊，你们基督徒说你们都可以去天堂，你们的在你们以前的那些基督徒也可以去天堂。在你们以后的那些基督徒也可以去天堂，那天堂得有多大呀？有没有人问过你们这些问题啊？不挤吗？是不是啊？还有类似的问题，你们说，你们祷告，上帝都听见，他都垂听，这同时全世界得有多少人祷告啊？他都能听见吗？我有一个，我过去有个很爱问问题的朋友哈，他就问过我很多这样的问题。我当时就很勇敢地回答他说，能，上帝能听见，上帝够地方哈。他就不依不饶地说，你有依据吗？我说有。他说在哪儿啊？我说马太福音。他可能没看过马太福音，或者不熟悉哈，所以他就没有再问他。那么有没有依据呢？当然有，就在马太福音里呀。你看到了吗？耶稣行了这样的事，他的能力是没有限量的，他的慈悲也同样的没有限量。 耶稣的怜悯从来不单单是在言语上，他总是以他实际的服事来怜悯人。在15章31节说，甚至众人都稀奇，因为看见哑巴说话，残疾的痊愈，瘸子行走，瞎子看见，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他们是外邦人，从前没有听说过，也没有见过，但是他们一见到，他们就知道这是荣耀的神。过去他们以为那是以色列的神，今日他们也知道这就是神。也许人不能一下子明白所有圣经的道理，但是人能够一下子认出谁是神，是不是这样？只有神，只有神，他才能拥有这样无限量的能力和无条件却浩瀚的爱。耶稣其实在地上服侍只有3年的时间，可是就在这3年里，他不断地向人显出上帝的慈爱。单单就马太福音里面有7次记载，耶稣一次为许多的人治好了疾病。这就是以色列的神，怜悯的神，眷顾世人的上帝。今天耶稣还在行医治和怜悯吗？他还在。今天耶稣仍然在医治，在拯救。所以我们可以告诉人们，今天人们仍然可以因为病痛艰难去找他，没有关系，不用拘束。当人把手伸向他的时候，他早已伸出了手。不要怀疑他能不能救你，他能。在马太福音里就有依据告诉我们，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愿意拯救一切投靠他的人。更宝贵的是，耶稣还把永生的盼望也同样赐给他们。对于我们这些已经归于主的名下的人，我们现在知道这些，知道我们荣耀的神他是怎样的荣耀，我们还要在意别人称他为穷人的什么？我们还要为此感到羞耻吗？我们要欣然接受，因为我们的神他就是这样，他尊贵却谦卑，他圣洁却宽容，他充满智慧却常常忍耐，他就是这样的神，被称为穷人的神。我不知道在这一段耶稣用了多少的时间来医治这所有的病人，但是我们从15章32节可以看到，他们跟了耶稣3天，这是耶稣自己说的，他们跟了耶稣3天，这3天下来他们已经把所有带的东西都吃完了，可是他们即使饿着肚子，他们不愿意离开，他们不愿意离开回家去。耶稣应该是一边走一边停下来医治这些人。这些人在黑暗死荫里太久太苦了，好不容易盼到看到了大光。他们中间有些人可能是刚刚得了医治的那些人，也有一些人可能是送别人来求医的人。不管怎么说，大部分的人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要求耶稣给他们的了，但是他们仍然久久不肯离去，紧紧地跟着耶稣。 大家明白吗？那些真正尝过主恩滋味的人，就是这样。他们就是这样依恋着他。可是对耶稣来说，现实的问题再一次摆在他的面前，在野地里面，好几千的人没有饭吃。如果这个时候劝他们回去，他们要饿着肚子走很远。他们中间有一些人是大病初愈的，别忘了他们是来治病的。还有一些是孩子，还有一些是体弱的。有意思的是，这一次门徒们不像上一次五饼二鱼的神迹，那一次他们没有向耶稣提出要耶稣考虑解决这个问题。有些解经家分析说，门徒们可能不确定什么，不确定耶稣是否应该用同样的神迹来帮助这些外邦人，因为门徒对外邦人心里还是有一些想不通。所以在这里耶稣首先发话了，32节说，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着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3天，也没有吃的了，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门徒怎么回答的？门徒说，我们在这野地哪里有这么多的饼叫这许多人吃饱呢？真是让人惊讶，他们好像从来没有经历过耶稣搬开5饼2鱼让5000人吃饱一样，他们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耶稣没有因为这些人是外邦人就对他们的需要视而不见，他又一次吩咐众人坐在地上，拿着这7个饼和几条鱼，注谢了，掰开，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这场景多么熟悉，只不过那一次是在以色列人中间，而这一次是在外邦人中间。耶稣就像照常和以色列人一起吃饭那样，他注谢了就掰开，这是以色列人的礼仪。他注谢了就掰开，就把以色列神的祝福给了这些外邦人。你能想象吗？那些饿着肚子的人马上就有吃了，他们开心不开心？一定很开心，他们立刻就转忧为喜了，因为不但有食物吃，而且是很充足。跟随的4000个男子和所有的妇女儿童都吃饱了，不但吃饱了，还有剩下了7个筐子。能想象一下那种欢乐的场景吗？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是不是很久没有大家一起去野炊了啊？大家一起去野炊，打开食物摆在那个毯子上，大家坐下来的时候，那种欢乐的场景可以想象，人们传递着食物，心情舒畅的有说有笑。那么多人，这场景仿佛让我们去想象那个天上万国万民一起吃天国大宴席的场景，没有缺乏，没有痛苦，没有忧虑，没有眼泪。这一切是这位带荆棘冠冕的王，是这位带荆棘冠冕的耶稣用十字架的牺牲为他的子民赢得的。耶稣他不单单是供应人今生的需要，他更赐下天国的盼望。今天我们中国人大部分的地方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我们也知道世界上仍有许多的地方连食品 也是短缺的。我们教会上差不多一个月前有几位哈，包括我哈，我们一起去了一个地方，参与了那边的一些在贫困人群中间的服侍。从事工的负责人的介绍中间，我们知道他们有一项的事工是每天发放食物给周围社区贫困的人。这项事工的发起呢，是由于有一次哈，一家海外的宣教士，他们一家度假到了那里，当他们给孩子买麦当劳的冰激凌，孩子们去吃的时候，他们就看见在不远处有很多当地的孩子在乞讨，所以这个场景大大的震动了他们，所以他们回国以后就开始为这件事情募款，并且开始了这个事工。这样的事工就是每天做一些吃的给这些穷困的人，但就是这样的事工在疫情的那三年大大的被主使用，因为当时疫情有很多的人，有越来越多的人失去生活来源，所以他们就来索取这样的食物，对食物的供应要求也大大的增加，他们没有推脱，他们开始想尽办法去取得更多的食物来满足贫困社区的需求，以至于后来连很远的地方的社区也来向他们求助，他们就努力的去做更多来满足。紧接着，弟兄姐妹们，你们知道吗？奇妙的事情发生了，社区里很多的人开始走进教会，社区的教会大大的复兴。我们当时也有幸参加了派发食物的事情，去体验了这件事。其实简单的一粥一饭，坐在人们的需要上，那些慷慨的付出，就可以让那些接受帮助的人认出我们的神来。因为我们的神是眷顾世人的救主。那些宣教士还在那里建立了孤儿院、学校、医疗救助站。他们做这些事，就是要让那些穷人明白，他们也是上帝真爱的。他们要打破那些生活在贫民窟的人，那种我们世世代代就只能是个穷人这样的观念。我们参观了许许多多的他们的项目，在参观的过程中间，我不由地联想到那些在18、19世纪来到中国的宣教士，那时候的他们不也是这样走进那些困苦流离的人中间，用从基督而来深厚的爱无偿地爱着我们中国人，并且他们也是这样去关心贫穷人、弱势群体。他们兴建了医院、学校、教堂。直到今天，其实我们这些后世的中国人仍然享受着他们带来的恩惠，只是我们没有有幸结识他们。所以那天我特别感恩，我能够有机会看到并且去见证在今天这样的发达的一个今天，在今天的世上仍然有许多基督的忠心跟随者，他们在世界各地追随着主在加利利的脚踪。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都是受了基督拯救之恩的人，其实我们也领受了主那些忠心的仆人带给我们的恩惠。我们今天站在这样的一个地位，我们要思考， 我们的余生要怎样度过？什么是恩典？我儿子在外面玩够了哈，回到家坐下来就开始吃饭，他会不会感到这是恩典？啊，你们家的小孩从外面疯够了，回家就吃饭，他有没有觉得感恩啊？他觉得理所应当。只有那些自认为不配的，才会感到那是恩典。正是那些自认为不配的，是有福的，因为他们看明了所得的是恩典，并且懂得依靠这位赐恩的上帝。我们每个人，我们都应该尽上本分，我们都应该去努力做我们需要做的事，只是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也不要依靠自己的能力，因为我们是有一位眷顾人的上帝的人。我们这些人，我们因为耶稣，因为这位升入高天的大祭司，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的平静安稳是复活的主的恩宠啊。当我们知道这一切，当我们看见我们今天的岁月静好是从哪儿来的，我们也要竭力的去把那些困苦流离的人带到这位救主面前，带到这位眷顾世人的救主面前。因为我们能为他们做什么呢？我们能为他们做的，就好像给一个将要饿死的人一片薄薄的饼干。可是我们的主呢？我们的主，他的恩是浩瀚无限的，他已经为每一个准备投靠他的人预备了丰丰富富的恩典。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他已经借着十字架败坏了那掌死权的，他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脱离死亡，进入永生。不论他是谁，不论他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不论他在我们的近处还是远处。这一段的故事我们看到，一个外邦的女子求怜悯，她得着了。许许多多的人求医治，他们也得着了。那些被人看为不洁、卑贱、无用的人，主都以厚厚的恩典遮蔽他们，因为主怜悯他们，看他们为宝贵。今天我们的周围也有许多困苦流离的人，有些人他们因为疾病被边缘了，有些人他们因为经济状况被边缘了。我们周围的人，有这样的人，他们因为性格被边缘了，或者因为能力不够被边缘了，甚至因为外貌被边缘了。每个人，我们都是有限的，我们只有有限的能力、财富、时间，但是创造万有的上帝为我们预备了耶稣，没有人不需要耶稣，我们需要依靠他，我们也要帮助那些需要耶稣的人来就近他。感谢主，感谢主将这样的故事告诉我们，将这样的话告诉我们。我们来一起的唱一首回应诗歌。
刻安然度过。我不求明天的阳光，因明天我穿衣安。我不为将来而忧虑，因我知主所应许。今天我必与主同行，他深知前途光景。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知主将我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
谢你的恩典，你是从万人中间拣选我们出来，特特的归给你自己。在我们过去的日子里，你曾无数次恩待我们，保守我们，眷顾我们，使我们这卑微软弱污秽的能够因着你的宝血立在圣洁的地位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守洁心清地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为我们自己，为我们所念顾的人向你献上祷告。主啊，你赐给我们许多的恩典，你给我们许多的能力和恩赐，主啊，帮助我们把这些恩赐使用出来，帮助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能够真的出去完成你的大使命。主啊，帮助我们的眼睛看到那些困苦流离的人，也帮助我们的心能够怜悯向你，帮助我们的手能够服侍，为了你的缘故。主啊，愿万民归你，愿万口称赞你， 荣耀你。如此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来同诵主祷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来唱声音颂。
高举你的圣名，感谢你是伟大的上帝。你知道索玛利亚所发生的一切，我们感谢你。为多年来外界的资助感谢你，也感谢因为你的介入，索玛利亚必定要恢复。索玛利亚经历许多的患难，你所珍爱的人民看见许多的苦难，看见难以言喻的痛苦。因为索马利亚被视为非洲最失败的国家，也是全球最无法纪的国家。主啊，索马利亚是一个破碎的国家，百姓看见贪赃枉法，看见恐怖主义，看见谋杀，冷血杀戮，数千人死于饥荒，还有好多人受苦，海盗猖獗，随意的挟持船只，太多太多负面的情况。这个破碎的国家需要主你的重建，唯有你能介入。主啊，我们呼求你，我们为美丽的索马利亚祷告，唯有全能的上帝能介入，带来政治的稳定、和平、恢复与医治。主啊，求你医治我们的国家，医治索马利亚，让人民能够认识主耶稣。愿你的名被高举，求主让仇敌的一切恶意攻击都化为祝福。我们也为流散全球各地绝望的索马利亚人祷告，愿他们都能够认识耶稣，甚至回到母国成为宣教士。也求主差派更多的宣教士，让您的名得着荣耀。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恳请代祷。当地少数基督徒遭遇迫害，甚至殉道，求主保守。求主赐下勇气与力量，给放胆见证信仰的人。愿分散各地的基督徒能有安全的团契，得着激励。
我们一起的来为索马利亚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借着视频，我们再一次的去了解索马里所发生的事情。主啊，求你怜悯的心肠向索马里发动。主啊，我们恳求你再次的在那里打开福音的门，恳求你保护当地少数的基督徒能够不至于受到不断的迫害，他们能够聚集在一起。主啊，我们恳求你能够差派更多的宣教士， 也能够带领那些在其他的地方信了主的那些索马利亚的人能够回到自己的国家去做宣教士，去呼唤那些在黑暗死荫中的灵魂能够回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求你拯救，求你怜悯索马里，愿那里能够恢复秩序，愿那里你的儿女能够勇敢地为你做见证，保守那些你的孩子。谢谢主，听我们同心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